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近十年来，华人教会普遍面临了青年信徒大量流失的挑战，而这个现象在台湾、香港以及北美等地区非常的明显。根据2024年的报道，近十年来，台湾青少年教会聚会的人数减少了一半。2019年，香港教会普查指出，青少年总数较五年前下降，堂会老化的现象比全港人口更为严重。北美华人教会研究显示，在美国长大的华裔青年中，从小在教会长大，成年后离开教会的比例高达75%到90%，反映出沉默的出埃及现象。今天，让我们透过使命门徒一起来关心教会青年人的牧养。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过去几年走访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各地教会领袖最普遍谈论的挑战就是年轻世代的流失。大家都看到教会不能没有年轻人，也都努力的希望教会能够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然而在这些看见的背后，年轻世代离开教会的趋势似乎仍旧继续着。许多时候我们甚至困惑，到底年轻人要的是什么？今天我们邀请到自己就是年轻人的邓敬宪传道，他本身以非典型的方式在服侍马来西亚的年轻世代。今天他要跟我们分享，我们对年轻世代到底有哪一些刻板印象，哪一些大致正确，哪一些可能是误会大了，以及这些对我们对牧养年轻世代时有哪一些重要的意义跟提醒。敬宪传道你好。
董牧师你好。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应该还不到30，疫情之后第一次出国服侍就是在马来西亚。敬宪那时候就陪着我到很多很多的地方，一路上我们就聊了很多。那今天很高兴终于可以在访谈上跟敬宪这样聊天。那敬宪可不可以请你先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生命的旅程跟你服侍的旅程好吗？
我叫敬宪，姓邓。那今年还没满31岁啊。我出生在马来西亚，就从小成长呢，我是在一个马来西亚的属于一个农业的一个小镇。由于在这个小地方，它本身就没有太多的这个年轻就业机会，也没有太多的这些高等学府，那导致大部分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在18岁以后我们就必须要离开到不同的地方去学习，到不同的地方去工作。那我自己本身大专主修是在马来西亚隶属教育部的这个师范学院。所以呢、
okay.
我其实是一名的受训的合格的老师。那在毕业以后呢我就到马来西亚的这个华文小学任教。那我任教大概加减大概是一个4年的时间，那4年左右过后我就离职，然后呢就出来全职服侍。目前在两家的机构一家叫做米列都圣经领袖培训中心，是专门做教会领袖还有青年青少年培训的一家机构。另一家就是 Life Shore 生命展翅资源中心。那这家的机构呢主要是带领年轻人是以教育的角度去参与宣教，所以呢也某个程度算是我自己本身的这个本行吧。那就是从小学的教育直到各类的非学术的教育。那除此之外，其实因着这个出来服侍的过程，我就发现我也不想走向这种比较传统或者是说跑入体制内， 结果呢，我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要求，我希望我是一个半职，或者是说说到更好，更现实的状况，就是我是一个领半薪的一个状况出来服侍。
嗯，
那我自己出来，我就和一些的同工，我们就出来，我们自己开创了我们自己的一些的媒体的工作。所以一方面就以一个服侍的状况，另一方面就以一个在外自己谋生，一个是帐篷宣教士的概念。
是呀、yeah, 所以就像是一个双职的服侍者。是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农村小镇长大，18岁离家，能够在读了师范，又在华小找到一份很稳定的工作。坦白讲，这大概就是很多人觉得很安稳的一条路啊，特别在许多的国家地区，其实找到一个稳定的学校的教职是很稳定的。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四年之后你出来走一条好像在很多人眼中看起来是一个充满更多不确定性的一条路啊？
坦白说这个问题呢，好多好多的长辈我都跟他们有过交流，甚至去听取他们的意见。其实在马来西亚的这个的处境当中呢，属于教育部的这些华小教职呢，其实他们称作为铁饭碗，因为是没有合约，你可以做到退休的，
直接
可以工作到60岁，甚至退休以后啊，政府还养你，养到你死，这个这样子的状况。而需要离开去离开这个所谓的铁饭碗，甚至是金饭碗的一个这样子的处境呢，其实有着很大的挑战。而真正在呼吁或者是说整个的呼召的过程当中，我想也正是因为我觉得上帝的这个意思，上帝的整个安排在过程里面，我觉得非常的感恩。主要呢，我刚才说我来自一个农村小镇，但是我的大专学府呢其实也在一个郊外的地方。而那个的地方呢在大家眼中它其实是属于一个马来西亚，他们说整个马来西亚西马半岛呢，如果画一个打叉然后画一个 X, 就在正中心就是非常非常内陆的地方。而那个地方比我自己成长的农村小镇来得更加的郊区。结果就在一个这样子很荒凉没有太多的选择的地方呢，也因着我自己的个性吧，我自己爱冒险啊，爱学习，爱尝试。结果我的整个大专的过程里面，从这五年半的时间，我几乎每一个礼拜几乎每一个星期五一到放学，我就马上搭第一班的这个公车，直接到吉隆坡去。不管是参与什么都好，关于各类的这些教会的讲座式的，关于事工的，关于各类的青年组织的，结果就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不断的受冲击，而冲击过程里面，我就发现，我是否要让我自己的生命就只停留在一份只是打工，只是完成一份的职业，或者是我希望追求更深入的一种生命的服侍。结果就在这个青少年的服侍里面，我找到了我的护照。那经过了很长的祷告和很多的领袖们和很多的长辈都咨询他们的意见，到最后就决定做出了这个信心的跳跃吧。
我有完全可以想象，作为一个长辈或者是很爱你的长辈会觉得说，敬宪啊，你的工作铁饭碗啊，你其实可以一边做铁饭碗一边服侍青少年啊。可是我刚才看到说，其实你自己的成长背景当中，特别大学时候你接受到很多的冲击，看到很多包括城乡之间，包括教会内跟教会外不同的，所以我相信这个对你带来的冲击跟影响是很大的。但是慢慢当中你辨识到清楚到上帝要带你走一条路在牧养青年青少年，但是可能不是一条传统的路。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青年跟青少年其实在不同地方大家在谈到今天的青少年工作、青年工作的时候，我很少听到华人教会会说我们做得很好，或者是我们没有问题。大部分的华人教会呢，都是说表面上先不会提啊，但是当你开了一个头说啊，真的很困难，大家都会说对，好困难，然后大家就会开始分享。其实不论表面上看起来多大的教会，你以为他青年事工做得多好的教会，当我会说 90% 我接触到的，当他们很向你信任你，敞开的分享他们自己的状况的时候，其实会觉得今天的青年青少年工作真的是好困难，而且年轻人的流失大概只是多少的问题而已，大概都在流失当中。那你自己长期的在投身青年青少年的牧养， 你觉得你对我们这种像中年大叔啊，42岁了，或者是更年长的，你觉得我们对青年世代有哪一些刻板的印象啊？或者你也可以谈一谈说这些刻板的印象，你觉得哪一些是大致正确啊，哪一些是误会大了？
如果说到青少年或者是说这些年轻群体年轻的世代呢，我自己在整个马来西亚的处境吧，我这里这么说，因为我对其他的地方也不太熟悉，但是在整个马来西亚的处境里面，由于整个文化跟民族跟整个宗教的多样性呢，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群体当中能够很明显的去感受到一件的事情，就是有着很深厚的一种华裔或者是说一种自我保护意识。
OK,
由于长期属于长期自我感觉好像是一个弱势群体的一种状况，也导致呢在整个的青少年的时期的这些的成长呢有着很多不太正确的价值观。这是我深深发现的，不论是在教会或者是在整体大众当中。如果说到对于长辈们对于青少年群体的一种可能误解或者是说刻板印象的话，我想在整个疫情以后非常大家都很流行的一个用词，不论是躺平或摆烂呢，我想在这种的标签之下，年轻人时代不小心在减少参与对于宗教事务的这个的积极度，到与长辈的这些的交流都很直接或者间接的去让长辈们更加深刻或者是说更加加深这样子的刻板印象。
是，
而我发现这个所谓的躺平，这个所谓的摆烂的情况呢，其实并不是如此单面的。这些年轻的群体就一定是不能够进入这个宗教的事务或者是进入堂会的这个服饰当中。而真正面对的挑战是一种整个成长当中的一种无奈、无助跟空虚，甚至是一种迷茫。年轻群体在整个后疫情的冲击以后，我们发现他们对于整个的体制架构、权威这些的比较传统或者是说比较属于现代化的一种价值呢，其实是有着很深很深的陌生感的，甚至有着一种恐惧感。对于所有要求你必须如此如此如此，你应该出席什么样的东西，你应该成为一个这样子的人，这一类这样子的语言呢，整个疫情以后它彻底被粉碎，而粉碎以后在年轻世代里面有着很深的一种陌生跟恐惧，而比起这些传统的价值更加深刻或者是说更加明显，他们需要的反而是一种关系性的那种 approach。一种关系，一种爱，一种友谊，甚至是一种很基础很基本的陪伴。所以若是说年轻群体似乎越来越流失的状况呢，反而我觉得其实它是一种miscommunication, 就是在整个的关系跟世代之中缺乏了一种很正当或者是说合适的一种交流。
提到两点，其实我还蛮想追下去问的。第一个是说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多元的群体，华人常常感到自己是弱势，跟好像有一种自我保护，以至于你说可能衍生出一些不正确的价值观。可不可以再请你多讲一些，让我们更了解在马来西亚华人的处境，以及是什么样的价值观你指的？
若要回应这样子的问题的话，它可能就回到去在马来西亚整个华人的历史当中，整个华人的历史，华人的教会，有一些是从这些宣教士他们所开拓的，宣教士过来这里开了，然后在马来西亚的整个政府的整个政策之下很仓促的离开，而留下了一整群并没有太深刻被装备的一些领袖。从这样子的一个历史背景来看呢，好多好多的领袖他们就带着一种他们原有的一些的认知，或者是说一些我们在马来西亚称为一种工会的一种文化，就是彼此照顾自己人的一种文化
啊，照顾自己人。
因为毕竟当初从就是从中国下南洋来到这里谋生，大家都是跟着籍贯，跟着那时候最多在马来西亚这里的是福建人，这些潮州人，客家人、广东人，这些这样子的群体。而从那个这样子的文化衍生呢，也发现到现在 整个这样子的影响其实都还在，特别是在教会当中，年龄或者是说这些的历史越悠久的教会其实就越明显有这样的状况。大家这一种自我保护意识，不管是宗派不管是地区性，他都觉得诶，我们需要照顾自己人，有这一种这样的状况。而这个这样子的状况就直接或间接的都影响了新生代吧。新生代若有机会可以在堂会系统或者是说宗派系统里面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得到一些的这些影响力的这些群体，他们也是很自然的继承了一种这样子的精神。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很多年轻新生代跟中生代的一些牧者跟领袖都开始展示出一种这样子的文化，而这些是属于有办法在体制内存活的。那若那些没有办法在体制内存活的呢，我想哇，就面对了非常大的一个张力。他们甚至会说直接的与这个的堂会系统里面脱节，甚至不只是脱节，甚至到一种敌对的一种状况，因这没有办法与这种传统的价值融合或者是有一个健康的沟通，结果就导致好多好多年轻的领袖，很优秀很优秀的一些年轻的不论是信徒不论是领袖都离开。而在牧养或者是说我们认识交流与照顾这群他们离开传统堂会的一个群体当中，我就发现这个是一种伤害，我想是一种历史性的伤害，是一种大家与彼此当中很多的恐惧，很多的误解，很多的受伤。
因为移民的历史让我们好像这个堂会会有一种照顾自己人的文化，但是这种照顾自己人的文化可能也会衍生出世代之间的张力，或者是一些有想法的人他的想法，他可能要么就是他本身他不在这个裙带关系里面，要么就是他的想法想要跳脱这种裙带关系自我保护的文化，以至于带来世代之间的张力，然后就讲了很多人离开。那你刚才还提到另外一点，就是说许多的年轻的一代人可能对今天不论是社会文化还是堂会里面一种比较现代化的思维会让他们感到有一种陌生感，这也可以请你多讲一些
这个的状况。其实我自己本身也蛮深刻的体会，也由于我是离开我自己的家乡，所以我在吉隆坡和现在目前在吉隆坡生活，和我的家乡距离大概3小时多的路程所以没有办法很长期回到去协助，没有办法参与在我的母会的事工。那像我这样子的情况的年轻一代呢，其实非常非常大的群体。而在我自己的整个大专开始的整个过程，就离开需要到不同的地方去参与服事。我自己尝试过和前前后尝试过在至少可能5-6个不同的群体里面不论是教会群体或者是一些的机构式的群体，尝试过在里面去认识去参与，或者是说慢慢的有一点点的服事的机会。而我想我身边有和我一样有面对同样状况的，都是我们似乎都被看作是一种外来者，在自我保护的一种情况，在没有如此欢迎外人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想哇，这个东西是很深刻的。是我来到城市，我希望有一个平台，甚至是我可能未必是要发挥，我只是想要一个和我比较相似的平台，我想要一个和我比较可以让我感觉到像家的一个平台，而好多好多人也正是迎着这样子的过程，一去就不回头了，就离开教会群体，就离开堂会的生活，离开团契生活。我想单单是因着这种这样子的背景文化，就引起了非常大的一种族群，或者也不算族群吧，它就是一种世代中的撕裂。
其实是两个因素造成的，一个是初代的移民或者是这些先驱，他们因为需要彼此照顾，或者这是很真实的需要这种照顾自己人，其实在当年这是可能是一种爱的表现，一种关怀邻舍的表现。但是随着今天的时代人口流动非常的快速，堂会所在的位置可能他们过去所谓的自己人现在也都散在不同地方，然后涌进来的人也都是以前所谓的不是自己人。 但是当堂会还是带着当年的一种实践爱灵舍的文化，可是在新的处境当中的时候，可能反而对许多人移动的人口来说，堂会变成是一个很封闭甚至排外的文化。所以很可惜的是，一方面我们自己的原来的自己人流动出去了啊，他们回不来。另外一方面，外面来到我们当中的人才，或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些潜在的福音朋友，却也进不来。其实从一个大宏观的角度来讲，就造成堂会的越来越封闭，那也造成了许多年轻世代因着工作因着学习漂流到不同的地方，但是又融不进本地的教会，那所以很多好像就是离开了堂会。
没错，完全准确。
那敬宪，其实你在过去当中，其实你试着尝试也在牧养这一群好像流离失所的年轻世代的群体。好，那你用了一个词叫做异态的信仰群体。一般来讲，比如说堂会它是一个相对有稳定结构的，好，我们知道谁是团契里面的人，甚至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会友都有通讯录我小时候我们那时候团契都还有出通讯录但是现在我才越来越少教会的团契小组会出这种纸本的通讯录，因为它一直在改变。以前可能每一年做一本新的，我们觉得这就够用一年了。现在可能我们的群组啊各方面是随时随地都在更新的。这个社会的变动如此，其实你也看到有一群因着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变动，他们也变成一个异态的信仰群体，就是好像融不进到固定的堂会，可是他们其实也没有放弃的信仰。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在牧养这个群体的旅程跟一些你的心得跟感想好吗？
好，同时我想跟你提到一个词是非常的真实的，就是他们离开了这些的传统教会的架构，但是其实他们没有离开信仰，我想这是很真实的。而这群人往往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也被他们的原本所在的群体，所在的教会的信仰群体，他们被标签为是离教者，他们被标签为是一种离开信仰的人，离开教会的人就不属灵了生命就是没有得到牧养了，这种这样子的状况。而我自己在参与这个这样子的牧养过程也并非是一种很有意识性的，是一个我想要称它是机缘巧合也好，要称它是一种我想是契机也好，都是在一个摸索的过程，包括我自己也在探索的过程里面，我就发现若我们只把牧养停留在堂会里面这些的群体大概他们就失去了那个被喂养被照顾的一个的机会。而这个群体相比之下呢，比堂会内的青少年其实是更大的群体。从中学可能就是15、16岁开始，一直到30多、40岁到开始有一些有家庭的。而这个这样子的群体，他们的需要往往比堂会内或者是说可以在堂会内生存的这些年轻人来得远远更大，更需要更重要。而也因着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之下，我自己就尝试了一些的方式包括一些的同工我们就尝试着用一种方法吧，我们就说倒不如若没有办法把这群人继续的带回教会里面堂会的事工里面，那倒不如我们就把团契生活带到这些人的生活确保这些人不在堂会生活，不在堂会服事，他们仍然有一个被照顾而被牧养的平台，不单只是被牧养被照顾而已而这群人他们同时候也可以被呼召，也可以被带着一起去参与服事。而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我就发现哇，非常珍贵的一个让我很惊喜的一个发现呢，是往往的这个东西还是很主观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群体里面，我就发现这些不在堂会里面的青年人往往比在堂会里面的这些青年人来得更加有动力，更加有弹性，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充满许许多多的可能性和创意。当这群的年轻人他们把他们工作时间以外的时间呢或者是说甚至会愿意放弃在某个程度特地请假或者是牺牲掉好多不同的东西呢不因为他有什么职位，不因为他有什么样的职分，而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有价值，不是因这一种所谓传统的这个事情是你应该做的， 而是他自己觉得这个事情有意义，所以我愿意摆上。我自己牧养着的这个的青年的群体呢，现在跟我最贴身的就是从其实蛮小的年龄的，横跨蛮大的，从一个13岁的中学生一直到30多岁这个这样子的年龄，一些的年轻的职场人士，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年龄的群体呢，人数并没有很大，在马来西亚并没有很大。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就采取了一种方式，我们就一起生活。一起生活，不是说说而已哦，真的是一起生活。原本呢，也在一个很机缘巧合的情况之下，是发现到原来这个方式是很特别的。我自己因为当初在执教的时候呢，是被委派来吉隆坡这里教书，结果我就自己一个人就租了一间房间吧，就来这里就自己一个人生活。而久了后我发现，自己一个人租一间房间，这个生活的这个房租啊不便宜啊，在吉隆坡。那我就问了两位我跟我很要好的弟兄，就问他们说，有没有兴趣我们一起合租一间房子吧，就一间三房的一间房子。那不只是可以一起合租，那至少我们的家有一个位置，自己所有的 public space 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可以请不同的朋友过来。结果就开始了小组，不知不觉就一起的聚餐，一起的小组，就一群的好朋友就一起过来聚着。结果从一间房子到两间、三间、四间，一直不断这样子衍生，到现在跟我同一栋的公寓里面呢，目前是有八间的房子是一起生活的。这种一起生活呢，就好像左邻右舍，我们都常常开玩笑说，如果我们到去选这个居民协会的委员呢，我们一定赢的啦，都是我们自己人。除了我们自己呢，附近也好多好多的这些学生啊，这么巧就在大学生区吧，都住在附近，所以呢，哇，随便号召一下，哇，好几十人一起跑出来，号召大家，我们一起去帮助一些人，一起就去，我们透过运动啊，一起的把大家的凝聚在一起，透过一起去举办一些的事工，一些的活动，我们透过去服侍弱势群体，这些这样子的过程呢，它不单只是把人聚在一起，它不单只是让这些没有办法在堂会里面生活的人，他有一个隶属，或者是说他感觉有安全感的群体，他更加呢是赋予了一种的使命感。我想华夫的这个使命门徒这个概念呢，自从我一开始接触到，哇，这个东西就很深的冲击我。我就在想，若一个人他是被号召成为一个有使命的门徒，那我想那我们是不是更加应该去营造一种使命的群体？我想哇，这个也是我冲击我非常大，也是非常激励我，让我不断努力去继续营造的，让这群人他们可以一方面得到造就，得到牧养，得到在各类的课程上，在各类的团契生活上得到牧养，同时候他们被号召出来一起去做宣教。哇，我想这个这样子的一个 cycle 是很健康的。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在下一回我们会继续的深入探讨青年牧养青年这个议题。使命门徒，使命生活，邓传道提到住在一起的概念，把团契带给不在教会的青年，这是现在教会可以思考的方向。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